现场的是道环，王道环，跟我们先要介绍一本他大概看了他觉得非常好的一本书。
对对对，我们最近好像有一两个月没有介绍新书了，那这个所以我刚刚发现一本好书，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介绍一下，因为这本书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书。我对他的简介，登在这个科学人十月号，
是
因为只有300字不到，所以我就先念一下，让大家先大概知道一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细胞种子》，
细胞种子。
对，那它的副标题叫做《认识干细胞与脐带血》，所以你听了这个书名，大概就很容易了解。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正坤医师。那是由商周出版公司出版的。
是。
那林正坤医师，我其实我不认得，我真的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位高手。这个因为我们台湾哈，出版这个所谓的科普书啊，那虽然有十多年来的历史，可是基本上以翻译书为主。那我想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翻译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台湾的翻译是品质不是那么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哈，任何一个人要写针对大众写所谓的科普书，他都必然要利用他自己的文化资源。所以这个譬如说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甚至德国人，他们都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大众来写书的，而不是针对外国人来写书。
是。
所以因此哈，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这个往往会有一层无形的这个文化鸿沟，那不大容易跨越。那所以就不容易深入了解。那这个所以我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想办法这介绍我们自己人所写的这个科普作品。那这一本细胞种子，在我看起来是我们国人自著的科普作品里面的杰作。我觉得比我过去所读过的任何我们自己人所写的科普书都要写得好，是非常精彩的一本书。我真是很诚心诚意的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
商周出版《细胞种子》，作者林正坤医师。
对，那这我对他写的简介是这么写的，就是自陶立阳诞生的消息以来，其实是整整十年了，是1996年陶立阳诞生。那媒体三不五时就会报道有关干细胞的新闻。那除了激励人心的医疗突破前景，其实还涉及非常复杂的伦理议题。那个最近韩国爆发的黄禹锡造假案，更让人对干细胞研究感到疑惑。这本书是我们自己人的作品，比翻译书毫不逊色。任何一个人只要对干细胞、脐带血感兴趣，就不可放过这一本书。特别是在广告的强力推销下，为宝宝储存这个脐带血俨然成为优质父母的必备条件。那作者仔细讨论了脐带血的内涵与可能的用途，不只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还提出了踏实的建议。林正坤医师认为国内应该以公家经费推展脐带血的研究，终极的目标是提升公众的健康。民营脐带血银行纯粹是为私人预防万一的风险而设，大多数人都得不到好处的。
怎么说？为什么？
所以我就要提出来解释。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其实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从自己的脐带血里面得到利益。那这个事实上美国的小儿医师医学会他们就提出了一份说帖，就是说来告诉父母亲们，你要怎么样去评估你要不要为你自己的宝宝来储存脐带血。
是。
那这个他提出了五点，我跟大家随便介绍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那第一点呢，就是虽然根据初步的资料显示有某一些遗传病、血液病以及癌症利用脐带血移植有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是这一些成果都是属于研究的性质，那意思就是说还没有临床的这个使用价值。那第二点，那适合自体移植的情况极端的有限，以目前所知而言，是未来也不大可能增加。那第三点，就是在自体移植的机会难以正确估计， 以及异体移植可行的现况下，因为现在事实上并不是只有自体移植这一条路可以走，事实上可以异体移植。我们在包装杂志上老早已经看到，
是
已经看到了。事实上像日本皇室他们生下来的小皇子、他的脐带血事实上是捐做医学用途，
是
而不是保存下来为将来自己可能的问题而用。
它有个公益的前提在那里。
一点不错，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说，异体移植的干细胞，不管是脐带血也好，还是这个成体干细胞，那事实上都在目前来说都是可行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之下，它的技术都已经是成熟的。那所以储存脐带血以供自用，简单来讲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除非家族中有人可能需要干细胞移植。OK， 譬如说我们老早我们经常听到这一类的故事，也就是说一对夫妻他们生下一个带有先天疾病的孩子，那结果这个在医师的建议之下，或者是他们从这个医学资料里面所得到的讯息，他们决定自己再另外生一个孩子，希望生下来的这个新的宝宝他们身体里面的基因是正常的，然后他可以提供脐带血给他已经得病的哥哥或者是姐姐。那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储存脐带血其实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因为你自己用到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那如果有人罹患白血病或严重的血液病，可能需要指定弟弟妹妹作为脐带血的捐赠者，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例子。然后事实上美国小儿医师协会它是鼓励公益脐带血储存的。那根据这一份文献，这个人的一生当中用到自体脐带血的机会事实上在1000分之1到20万分之1之间。但是这个数字只是粗估值，并不是一个经验值。那纽约血库的估计是10000分之1，那最具公信力的美国国卫院他们估计是20万分之1。
是，
所以这个机会其实是并不是很大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一本《细胞种子》，那它是谈干细胞，那也谈脐带血。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脐带血它的用途就在于脐带血里边可以分离出来的干细胞。那我觉得像这一类的议题哈，其实是很流行。我所谓很流行的意思是指，就是三不五时你就在报章或者电视等媒体上看到相关的新闻。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干细胞跟脐带血的详细的知识，一直都不多，而且还有在正式的大众媒体上也没有那么多篇幅，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跟读者或乐听大众哈仔细的讲。
是，
那这一本《细胞种子》就是把整个干细胞的研究以及涉及到的相关问题，包括陶立阳，都分章处理，而且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文字也非常的流利。最重要的是它里边的图，你知道吗？我觉得国内自制的科普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图不够精彩。那这个图通常都是非常的简陋。
是。
那这一本书，那它里面的图虽然只是黑白色，我仔细看了以后，我的感觉是这些图其实原来都是彩色，可是出版商为了要降低成本，他把它印成黑白。不，即使是它是黑白的，它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一目了然，就是很容易看。
是，
那这有一些问题啊，特别是生物医学现在的许多的知识，包括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信号的传导啦，或者是神经信号的传导啦，或者是分子机制，甚至有一些 DNA 的机制，那基本上事实上用图比较容易传达讯息，而不是利用口语或者是文字。那这本书里面的图其实是相当的多的。那这个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林振坤医师啊，他其实不仅仅是在报道科学事实，也就是说美国有一个什么教授，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英国有一对有一对什么样子的这个科学家夫妇，他们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他不是 仅仅是在做这一些，
不是做报道了，
事实的描述而已。它事实上是你在字里行间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有学问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很足够的一个判断的能力。这个我随便跟大家这个念一个段落，大家大概就可以这个体会到我所说的作者本身的学养。那因为基本上我在这个节目上，我曾经常常介绍跟陶立阳相关的故事。
是，
其实我的意思都很明显的，就是我认为像陶立阳这一类的研究哈，是可以满足科学的好奇心。
嗯哼。
可是就人间的实用性的价值，其实是极端的有限的。
嗯哼。
那这个可是林医师啊，他用很短的一段，他就把这个概念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而且他直截了当，他不给你拐弯抹角，也不给你玩文字游戏。
是。
陶立阳是一只活生生的动物，然而复制动物可以，复制人则极为不妥，因为复制人对人类没有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突然造成社会的不安。而且尽管实验室利用无性生殖技术成功复制的哺乳类已经有羊、马、猪、鼠、兔、猫、牛、狗等等许多种类，但是成功率极低，而且成功的案例常常有许多严重的缺陷，甚至危及孕母的生命。因此不论在伦理上或者是在技术上，复制人类都绝不可行。
嗯
，OK， 这直截了当的，他就是不给你拐弯抹角。
嗯，
那这是非常有判断的。那这个然后你看看，就是说林医师很明显的对目前的现在的生物科技，甚至商业的生物科技公司啊，公司非常的熟悉跟了解。那他直截了当的告诉读者，到现在为止，世界知名的干细胞相关产业，几乎每一家都还在处于烧钱研发的阶段。
嗯哼。
纵使其中有些公司借着干细胞的专业形象开发美容产品部门，希望赚取收入维持公司生存，充其量也是杯水车薪，离梦想中的利润还远得很。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从公元2000年起对干细胞研究采取保留态度，延缓了干细胞科技的进展。偏偏这种事只要美国一歇手，其他的国家就真的变不出把戏来。虽然英国的生物科学水准不输美国，陶立阳就是生于英国死于英国的，但是少了美国科学家的投入，等于少了全世界一大半的科学从业人员的力量。于是亚洲国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些政府的作为的确一下提升了本国生计水平，实力不容小觑。
嗯哼。
但是有些国家的从业人员则被过度投射，当作国家英雄，一开始顾盼自雄，后来也苦不堪言。
这就讲了韩国了。
科学发展需要长久累积，需要全面性的发展，你不是靠一两个英雄就可以出来撑起半边天的。我觉得像这种言论其实真的很少见的，在我至少在我在我们
听起来大家都不会觉得悦耳，可是它是直指核心，而且直指我们大众对于国家科学发展的核心，
一点不错。你看他还有一句话哈，他就说这个对于在过渡时期维持企业生存的做法，可千万不要当真，误以为那些吃吃喝喝涂涂抹抹的产品就是生计的本质。
嗯，
一点不错，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广告下的最大的所谓的生计公司
是美容，
他们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美容
塑身
这个所谓的保健。
是
OK， 而且美容保健产品的他们的实际的效用其实是极端可疑的。
嗯哼，是的。方才我们提到的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作者林正坤医师，坤是火字边一个昆仲的坤，
一点不错。
书名是《细胞种子：认识干细胞与基代谢》，这好像是他的第二本是吧？
对，他前面还出了一本书叫做《认识 DNA》，我觉得这是我的失职了，因为我在这个节目上是
没有介绍过这个
负责介绍好的科普书的。
是的，
那结果居然这一本林医师的第一本书，我没有注意到，这真的是我一定回去好好的把这本书找出来，读完了以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
是，
不过我还是要念一段，我真是忍不住，因为哈、林医师在这里在评论韩国的黄宇学案件的时候啊，他最后居然引用了鲁迅。 哦，非常有意思，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鲁迅啊，就谈到有一种人叫做猛人，就是很猛的猛，生猛的猛，你知道这个好像大陆人大陆现在他们把这种人叫做牛人
啊，牛人
牛马的牛，有的人很牛。OK， 所以那这个他引这个林医师引用的这个鲁迅论猛人，鲁迅是这么写的，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便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那在外呢，是使别人所看到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
是
而是经过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
嗯，
你看看鲁迅当年写的跟我们现在所的报章杂志上或是电视上所报道的
那些个看起来的媒体英雄，对了，媒体英雄大概就是这样的猛人。不过也光看这一小段也足以发现林振坤医师他的学养不仅仅在他的专业上。我们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新闻，再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科技 email。 接下来我们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题目，老化是不是生物必然的宿命？等一下我摘一下我的老花眼镜看一下是不是这几个字，老化是不是生物的必然宿命。
不论你说的是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10月3号星期二，在我们现场的是科技 email 的主持人王道环。导航兄，刚才我们在新闻之前曾经预告了一个题目，我猜很多人都很兴奋了。这题目，老化是不是生物必然的宿命？看起来不是啊！我看到这个是一个疑问句，我高兴了。怎么样？
是，这就必须从我们台湾现在已经进入高龄社会谈起。那由于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了，那因为老化导致的健康问题成为健保越来越大的负担。
是。
那市面上打着生物科技名号兜售保健产品的公司也越来越多。那许多人不相信老化是生命必然的归宿，因此对号称减缓老化的这个甚至恢复青春的东西，不管是食品啊还是药物，都趋之若鹜。那许多人相信自然界真的有长寿不老的生物，因此科学家迟早会发现青春永驻的秘密，例如单细胞生物，像是细菌，或者是酵母菌，那细菌是比较原始一点的，因为细菌是原核生物，酵母菌是真核生物，就是酵母菌有真正的细胞核，不过它们都是单细胞生物。那像单细胞生物，我们都知道它们的生殖方式主要是靠分裂生殖，那理论上生殖也就是一分为二，就是逃避死亡返老还童的方法。那当然我们要考虑，就是那是在生活资源有不缺匮乏的环境中。
对了，
那因此有钱人会认为，那我大概我的生活资源是永无匮乏之日。
不不，对，像我们就没办法，是不是？
不，
有钱人他可以活十倍。
不，像你这种大作家也没什么问题了。
啊，是吗？哎呀，
不，总意思就是说，就是很多人都相信在自然界，其实有一些生物是有可能这个产生不老的。那科学家只要好好研究那一些生物，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青春永驻的奥秘。那可是呢，这一个信念哈，在2年前就已被打破了。那法国巴黎的笛卡尔大学的科学家，他们观察了94个菌落中的大肠杆菌，
是，
然后观察的是9个世代，合计观察了超过35000个大肠杆菌。他们发现即使生活在资源不予匮乏的环境里边，细菌也会老化。原来大肠杆菌的杆状细胞有两端，因为它杆菌嘛，杆菌的意思就是说用杆来描述它的形状，所以大肠杆菌是像一根很短的杆子，那意思就是说它有两端，那它分裂的时候是在中间一分为二。那因此呢，每一个大肠杆菌分裂成两个这个大肠杆菌的时候，那每一个大肠杆菌它都有一端是旧的，有一端是新的。你这样想象。
对。
所以那然后这两个新的大肠杆菌也会分裂再变成两个。
是。
那这样继续分裂下去以后啊，法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凡是带有比较老旧的那一端的大肠杆菌， 他的活力就比较差。
哦，就是会老，
他就他的活不是他的
活力比较低，
他活力比较差，然后他的生殖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意思就是说他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再继续分裂为两个。
是，
所以换句话说，他这个分裂的速率就变得越来越慢。
嗯哼，
那因为他们只观察了九个世代，
是
那。按照已经观察到的结果，你可以预测到了最后这大肠杆菌就失去了分裂的能力，也就是会死掉。
嗯，是，
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那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事实上哈，那这一种失去活力的这个情形啊是越来越加速，它并不是呈这个
越来越慢，
呈等速的慢慢的下降，而是越来越加速的下降，也就是说时间越长，那它的活力啊丧失的就越大。
是
OK， 这是第一个。那由于大肠杆菌是对称分裂的细菌，那有一些细菌其实是不对称分裂的。
嗯哼，
那例如叫做丙杆菌，
丙
就是有一个把柄的
把柄的柄，
对，它也是从形状来形容它的。
是，
那它身体表面，它的身体很像大肠杆菌，也是像一根杆子。
嗯，
那它为什么它的名称里面加了一个丙，就是把柄的柄呢？因为这一种细菌，它会有一端，会有一个像是饼一样的东西，那它会分泌粘液，它可以附着在固体上面。
嗯，
那换句话说，这一种丙杆菌啊，它是一种固着的细菌，
是
它并不是一种自由活动的细菌。
嗯哼，
那这个那它们分裂的时候，那是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不对称的分裂。那意思就是说，它假如中间一分为二的话，那这个它等于是生出一个子细胞，
是
它就不能够算成是一分为二，分成两个全新的细胞。
嗯，
所以你就观察这一种丙杆菌它不断的分裂的过程，就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是一个单一的丙杆菌它固着在那个地方，它分裂出一个子细胞，
一个孩子，
那一个子细胞是自由浮动的。
嗯，
那它必须在它的生活史里面，它是在水里边自由活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找到了一个地方再固着下来，
是，
然后也实行这一种生殖。
嗯，
可是我们先不管它的孩子以后怎么样，我们先管的是这一个丙杆菌它
分出去孩子以后
分裂出来了一个孩子，然后我们再看它分裂出第二个孩子要花多少时间。
嗯，
那第三个孩子要花多少时间，那结果会发现啊，在时间的过程中间它需要越来越长，花越来越长的时间才能生下这个另外一个孩子。OK，
是，
所以换句话说，它的生殖的活力啊也是在不断的衰减，而且衰减的速率也是在不断的加速。
嗯哼，
所以总而言之啊，无论形态上是对称分裂还是不对称分裂的细菌，它都会老化。因此许多人以为不朽，也就是长生不老，在生物界是绝对不可能演化出来的。
嗯，
那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其实都是过去的发现，就是最近两三年的发现。
那有没有但是？有没有但是？But
但是
啊，
最近在印度有个研究团队
哦，
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他们是利用数学模型来做预测。
嗯，
那他们指出来，要是细菌采取对称分裂，而且将所有会导致老化的物质平均分布在两个子细胞中，
嗯，
也就是说它这个它实行分裂分殖生殖，
嗯，
那它分裂的方式是全身的物质都是完全平均的分配到两个子代里边，那么不断的分裂就可以当成一个返老还童的方法。因为
这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而不竭啊，这是不是啊？墨子上面的话
是不，他是用数学来推论，说是这样子做，事实上是也有可能的。
嗯，
就是说这是一个可行的一个生物生殖的策略。
嗯，
他们利用数学推导，他们认为啊， 这一种在策略在理论上是不能够完全排除的。
是。
那由于这个印度团队是以数学模型来研究这个可能，那他们的结论是，不对称分裂与对称分裂可以当作适应不同环境的不同策略。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使用不对称分裂，使年老世代死去，让年轻世代来试身手，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嗯，
可是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下，也就是在营养极端稀罕的一个这个缺乏的一个情况之下，使用对称分裂来分散风险是一个合理的策略。那事实上有一些细菌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似乎也极为长寿。也许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确采用了对称分裂的策略。
嗯哼。
所以印度团队啊，他们完全是利用数学来指出来，其实使用对称分裂的方法来分散风险并不能完全的排除，它事实上是有可能的。
嗯、
那我看到这、
就是、把身体里面老化的因素也平均分配在两个子
里面，不要集中在一个个体身上，
是
一个可行的策略。
嗯、
那我介绍这一个消息，其实另外有一个意思，
嗯、
就是我们对于印度科学，其实我们的了解并不很多。
嗯哼，
我记得我们只是报道过一两次。那印度科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数学其实是非常的发达的，就是这个数学这个印度名家是特别的多。
是。
那这一个团队事实上完全是利用数学来演算，来推论出这么一个结论。当然日后还要经过生物学家的验证。不过
我们现在的数学问题是这一段的时间到了。
Mitsubishi Outlander
台北 FM 九八点一九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疫苗单元，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现在该轮到哪个题目了？叫睡眠和体重。
对，我想我们在这边谈到过好多次，美国有1/3人，身体质量指数超过25，
嗯，
意思就是说不是过重就是肥胖，
是。
那全世界这样的人超过10亿，
嗯，
那由于体重过重或肥胖与许多的慢性疾病有关系，例如糖尿病了、高血压了、冠心病了、那各国的公共健康机构都在推动控制体重与减重的研究。
是。
那有人认为体重与遗传有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遗传。那目前改变饮食与多运动，也就是少吃
多
动，是减重的主流观念。
嗯哼。
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与体重过重也有关系。
哦。
许多体重过重的人睡眠不足7小时。
嗯哼。
要是睡足8个小时以上，体重会自然下降。
诶。
美国国家卫生院今年就拨了$200万，是专门研究睡眠与体重的关系。
是。
那我们究竟需要多少睡眠？我看尝试最可靠，我们小的时候读的1/3时间工作，1/3时间娱乐，1/3睡觉，
对了，
也就是每天睡8小时，你说的没错。美国人在1960年代每天睡眠时间平均也在8-9小时之间。
嗯哼。
可是到了今天，也就是说将近40年以后啊，40多年了，快50年了，已经不足7小时。
是。
专家认为这不只是美国的现象，那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是这样。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
看电视嘛。
包括电视啦，上网啦，玩电脑啦，
嗯，
24小时营业的超市啦。
是。
那还有人认为睡眠是浪费时间、浪费人生的这个观念也必须要负责。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去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他们分析在1982到1992年收集到的9500个人的资料，他们的年龄在32到49岁之间，发现睡眠5小时的人比睡眠7小时以上的人更可能是个胖子。即使将教育、年龄、运动量、吸烟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结论仍然不变。那另外一份英国研究发现，3岁的孩子要是睡不好，他7岁时很可能体重达到肥胖的地步。那这个
父母是胖子呢？
当然，父母是胖子，或者是爱看电视的小孩，也是这很容易体重超过正常的标准的。睡眠少的人往往体重超过正常水准，要怎么解释？那科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解释。通俗的解释是 大概有三个可能。
嗯，
第一个可能就是肥胖的人因为肥胖以及身体不健康而睡不好。那第二个可能是醒着的时间比较多，那当然吃东西的时间吃东西的机会就会比较多。
这是道德讲的。
对，那第三个可能呢，就是疲倦易怒的人缺乏少吃多动的动机，
也就愤世嫉俗的人，
那坏，那因为他很疲倦，他很、就很容易发怒嘛。
哦，
疲倦易怒的人，他当然就比较愤世嫉俗嘛。
嗯，
那譬如说他喝个可乐，那你在旁边经过，你就说哎喝可乐不好，那对你、那他就说哎管他的，你知道吗？就这种人没有这个耐心。
所以我看你身材保持那么好，你就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你一定都不发脾气。
哦，目前科学家并没有确实的线索。就是说关于睡眠与体重为什么有我们已经发现的那些关系，
是
可是怀疑这三种解释其实都说得通。
嗯，
不过哈，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睡眠与食欲之间的分子联系。
哦，
例如睡眠不足的人血液中的瘦身素浓度会下降。
嗯哼，
而胃分泌的脑肠肽会飙升。那瘦身素与脑肠肽都是荷尔蒙。
嗯哼，
瘦身素是脂肪组织分泌的，它会发送出饱足的讯号，
嗯哼，
让脑子觉得、我们已经很饱了，就是会降低食欲。
是。
那脑肠肽是胃分泌的，它是发出饥饿的讯号，让脑子知道，那这个就会增加食欲。
是。
那这个然后睡眠不足的人，假如你有机会给他选择的话，他们宁愿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例如蛋糕了、饼干了、面包。而不会去选蛋白质、水果或蔬菜。
是。
那美国国防部资助了一项分四年完成的计划，合计$2,000,000。
嗯。
那是研究一种抗疲劳药物对体重的影响。那一种抗疲劳药物是美国军方发给军机驾驶员，用来提神用的。
提神剂、兴奋剂。
对对对，所以这因为美国军方这个听到的说是睡眠跟体重有关系，
是，
所以他就担心，那这个军方用来提神的药物，那会使得战斗人员
过胖，
这个过胖。那譬如说像军机驾驶员这个影响就比较大，因为战斗机的它的这个机舱有一定的大小，你的体材不能你的 体格啊不能太大，假如你体重也太重的话，那事实上
弹药带的比较少，
就不适合当驾驶员的。那专家也鼓励父母亲来注意孩子的睡眠模式，
是，
要是孩子睡得太少就要设法改善，这个样子就可以预防孩子变得过胖。
嗯，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预防的方式。
但是我也要提醒那个太敏感的父母，你说孩子变胖了，是他们睡得太少了，这也不一定，对不对？孩子后来会长胖。
其实我的感觉是、
我们家孩子最近长胖，你是我就担心了，我真会担心啊，是不是睡得不够？没有可能。
我鼓励孩子多睡觉，我想是应该不会错的。你不要相信什么睡觉一定是浪费人生，
是的，
绝对不是这样的。
是是，
你睡得好，你的人生才可以过得更好。
哎，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这什么山中无立日，寒尽不知年，是吧？来，控制饮食和体重的中枢神经系统。
对，我刚刚报道了这一个睡眠与体重的关系啊，是9月份下旬Nature 所刊出了一篇特别的报道。那我现在要跟各位报道的控制饮食与体重的中枢神经系统，那也是这一期 Nature 他登出的一篇评论文章。
嗯，
那这一篇评论文章，他是把对于控制饮食与体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所有的研究，他做了一个非常精要的回顾与整理。
嗯哼，
那他的结论我认为很重要，我应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有一些概念我事实上我已经提到过了。就他的结论指出，身体因应能量需求变化调节饮食的本事，攸关存亡是极为重要。
是。
那身体有个控制系统，维持体内环境的恒定，这是科学家已经知道的。
嗯。
那目前的研究呢，已经找出这个系统的许多零件。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系统还缺乏整体的了解，因此无法运用已有的知识来设计药物协助达到减重的目的。
嗯，
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你不要相信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设计出减重药丸
啊，
因为控制恒定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是
它这个系统的运作有许多的运作的模式。那事实上换句话说，它以这个系统它已经演化出来，这个即使其中有一两个零件失灵，
嗯，
它仍然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
是，
那这个因此，你要是只针对其中的一个零件下手，
嗯，
效果必然不大。
嗯哼，
例如肠分泌脑常态会引起胃分泌脑常态会引起食欲，
嗯，食欲是的，
诱
发
进食行动。于是有人想到，要是身体里没有了脑常态，食欲就会降低，就可以造成减重的效果。可是以老鼠做的实验却得不到这样子的结果。
嗯，
总之体重是结果，造成的原因很多，大部分人减重不成功，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控制饮食与体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极为复杂。
嗯，
以药物针对系统中的一个分子，想要达到减重的目的，前景并不乐观，多管齐下才可能有效。
哎，你讲的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是个胖子，就是个胖子，吃药没用了。